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启示录的第十六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却有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掌权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我们的救赎主，创造主，审判主，今天你的众儿女在你复活的日子来到你的圣殿中，求你的灵洁净我们的身心灵，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自己的教会。愿你真理的话语圣灵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得着美好的祝福，将荣耀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了，在末后七灾审判序幕拉开之前，我们看到得胜的圣徒在天上荣耀的敬拜，他们高唱摩西之歌、羔羊之歌。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啊，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灾成灾。接下来又赞美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谁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因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唯有上帝的名是至圣的，万民都要敬拜他。这里为我们展示了，无论在旧约新约，所有得胜的圣徒都是在上帝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救赎的。这些得胜的圣徒，他 他们在天上感恩赞美荣耀的敬拜。而那些不敬畏神，不将荣耀归给神的人，就是那些有兽的印记拜兽的，是属于神的不属于上帝的人，他们将要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天上圣徒宝座前荣耀的敬拜之后，就拉开了上帝烈怒七晚审判的序幕，也就是最后末了终极的审判开始了。那么这就是接下来最严厉的第四个循环的审判，就是七晚审判意象的展开。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他说此后我看见天上的法柜开了，存法柜的殿开了，那个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里面出来，他们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腰带，那么四活物啊，就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的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七位天使。那么烈怒七碗的审判是从上帝的圣殿发出来，天上的圣殿是这个至圣洁的地方，上帝的宝座就代表着上帝至高的权柄还有他的能力从宝座发出来。那么当四活物把盛满上帝烈怒的这个七个金碗交给天使的时候，上帝审判的烈怒就开始了。上帝要在这个七碗中的审判中发尽他的烈怒，那么天使就是来执行上帝的命令，来施行上帝最后的审判。那么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啊这个审判的特征。第一个，我们要从启示录的这个七印七号的来看这个七碗，来比较来看七碗审判的范围和程度。另外我们还要从旧约出埃及记看，来比较看这个审判的对象和它的本质和形式。那么还要看在这个幕后的审判中，我们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审判的回应。首先我们来看启示录，我们之前学过这个七号七印的审判，我们来比较和七碗审判他们在范围和程度上的不同。我们之前讲过启示录是由一系列循环意象的审判组成的，七号七印七碗是一个逐渐加强循环的审判。那么我们先来看和七印七号的审判来比较。我们在启示录的六章七到八节啊，学到七印的审判，其中在揭开第四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叫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里在揭开第四印的审判中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么在七号的审判中，也就是在八章的七到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号吹响的时候，有雹子和雪啊，雹子与火掺着雪在地上，那么地上的三分之一的树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那么第二号吹响的时候，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雪，海里的活物也死了三分之一。那么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讲到这个烧着的大星落下来，落在江河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而且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就是变为苦水，就死了许多人。那么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日头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被打击，以致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了光啊，黑夜也是这样。我们来比较七号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审判的范围从四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那么七印的审判中，我们看到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了四分之一的人，而在七号中，我们看到审判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至于江河湖海众水的泉源的三分之一变为雪。那么我们再来看今天七晚的审判，告诉我们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么第一位天使出去把碗倒在地上，结果是什么呢？就有恶却有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这是第一碗的审判。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天使，他把那个愤怒的大碗倒在泉地上，倒在泉地上啊，不是三分之一，也不是四分之一，是倒在泉地上。而且那些有兽印记和拜兽像的人都生了啊，有毒有恶的这个疮。那么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这个海里，这个第三位倒在江河众水的泉源里，倒在所有地上的江河湖海众水的泉源里，水都变成了血，好像死人的血，海里的活物全都死了啊！这个审判我们看到那个范围程度逐渐的在加强。那我们再来跟这个旧约出埃及记来比较，我们在启示录的这个七晚的审判中，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出埃及审判极其相似的画面。前面讲到摩西之歌、羔羊之歌啊，而且我们无论在出埃及记的审判中，在这个启示录七晚的审判中，都给我们展现了审判和救赎两个重要的画面。那么这里讲到第一位天使把这个神大怒的烈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就有恶却有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人的身上。这里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这个摩西啊所行的第六灾， 就叫疮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这个第九章8-11节。那里说，摩西吩咐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捧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为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那么结果呢，就是这些行法术的还有包括这个埃及人，他们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个疮，都生了疮。这里讲到是这个起泡的疮啊，在埃及的全地。那么第一晚的这个烈怒的审判是在整个全地的审判，这里讲到是起泡的疮。那么启示录中告诉我们说，是有恶却毒的疮生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学医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这个经验啊，如果你看到人身上生了那个疮，而且溃烂了啊，还有这种恶臭，那是非常可怕的啊，就说明啊很难治疗啊，因为那个毒素可能已经很深了啊，那么也可能进入血液了，那么什么样的抗生素下去可能都很难办，那么这是非常可怕的，可能这样的感染啊会得知啊最后得到死亡。而且这种疮生在身上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痛苦。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七晚第一晚的审判啊是施行在那些拜兽的有兽印记的，也就是撒旦的追随者的身上。那么当这些人在历史历代中，他们来迫害神的儿女，迫害基督徒，他们对他们所造成的痛苦，那么上帝今天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他们。那么出埃及所行的这个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出埃及所行的第一灾就是血灾。那么这个血灾是在埃及的江河池塘，讲到埃及的江河池塘水都变成了血，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饮用任何的水。那么第二位天使把碗倾倒在地上，倾倒在海里，海就变成了血，这里说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那么出埃及的血灾仅仅是在埃及地的本身的江河湖海和众水里面，而启示录的第二晚第三晚的灾祸是在全地的江河湖海众水的泉源上。那么在七晚的审判中特别用了一个道字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家里你去你看这个碗里的水倒出去啊，没法收回来的。我们不知道这个碗有多大，里面的愤怒有多大，是被倾倒在全地，没有办法收回，非常彻底全面的审判。 那么这些审判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先来从埃及这个地方来看啊，埃及就代表着这个邪恶拜偶像之地啊，就是撒旦的代表。弟兄姊妹，不光是从圣经中，就是从今天一般的埃及文化，我们就可以明了解到，这个埃及是一个大肆敬拜偶像的地方。他们有着上千种的假神啊！如果弟兄姊妹你去看看这个，到 museum 去看看这些摆设的，甚至一些画面，你看到那些人的图画啊，人不人鬼不鬼啊，那都是有意义的。那他们的法老不仅代表他们的王，他们的法老而且是最高的祭司和审判官。那么埃及人认为他们的法老就是天上的某个神的儿子，所以等他的儿子等这个法老死了，可能又成了某一个神，所以这就是他们要让人来敬拜法老啊，敬拜这些神。我们看到这个血灾是审判了这个埃及这个河水重水的泉源，那么他们有着水里面有着各样的神，掌管水的神，掌管泉的水啊，这个各样的假神。那么血灾的审判包括石灾的审判，都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全能战胜了一切假神的全能。而且我们不论是看到埃及还是法老，他们都代表着这个邪恶敬拜偶像啊，这个撒旦的代表。那么启示录中七晚审判的对象就是那些拜兽的有兽印记的人身上，他们也是属撒旦的啊，有亵渎神的，他们是抵挡神的，背约的，不肯悔改的人。所以无论是摩西出埃及的审判还是启示录的审判，遭到上帝公义审判的对象的本质就是那些拜偶像属兽印记的人，是亵渎神的，不将荣耀归给神的，是至死都不肯悔改的人。那么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当头三位天上的天使施行完审判以后，那么就让我们看到当审判临下来的时候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第一个就是那些天使和得胜的圣徒，他们对上帝公义审判的见证和赞美。我们看到那个对羔羊的赞美，摩西之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有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当上帝对有受印记的人，对这个大海江河众水的泉源施行全面严厉的审判后，那么掌管众水的天使就开始赞美敬拜，而且见证说上帝是昔在今在全能的至圣者，上帝如此的审判是公义的。天使赞美上帝是那个永恒者，是那个至圣者，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公平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审判 是绝对不会误判。那么天使也见证了那些抵挡上帝、那些拜偶像的、属撒旦的，他们曾经杀害圣徒、杀害先知、杀害上帝的先知，流他们的血，天使都见证了这些恶行。天使见证上帝判断的公义，他们流圣徒的血和先知的血，上帝要按着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那就是所有的众水、江河、泉源、海全变成了血，而且是好像死人的血，充满了腥臭，充满了罪恶与死亡，没有任何人可以来饮用。那么这就是先知的见证，那么这就是天使的见证。不仅有天使的见证，见证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而且还有那些被杀害的圣徒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这里是从祭坛中发出声音来说，主神，我的全能者，你的判断是义哉成哉。那么寻道的圣徒，他们赞美神啊，我们的神他是全能者，他是公义的审判的主宰，他的审判是公义的，是诚实的，是信实的，是按着真理来审判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学习过五印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弟兄姊妹还记得这个经文，这里是这个祭坛底下啊，寻道的圣徒他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没有忘记为持守上帝真理的道而寻道的圣徒，没有忘记为他们伸冤。那么前三晚的审判，天使、圣徒对上帝公义审判的赞美见证，就是回应了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按着他的真理诚实来审判的上帝。同样，我们在七晚的审判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圣徒得到救赎、得到安慰、彰显上帝救赎荣耀的时刻。他们高唱摩西之歌、羔羊之歌，是荣耀赞美的敬拜。那么，然而对那些审判回应的另外一种结局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第四碗的审判是倒在日头上，那么日头能用火烤人，那么结局是什么呢？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亵渎 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我们说四号的审判，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都变暗了，光减少了，甚至黑暗了。我们看到四碗的倾倒，是太阳的热度加强了，像火一样的烤人啊！这里不简单，不单单是一种炎热的这个男人，而是火一样的烤人。我们知道火就代表了上帝的审判，我们也知道在罗马帝国逼迫的时代，他们把基督徒当这个油灯一样的点燃，架在火上烧。那么末后我们也看到上帝同样要用火来审判他们。给我们得安慰的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七章十六节学到什么呢？他说日头和炎热，就是对那些圣徒来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啊，也必不伤害他们。那么当第五碗倾倒在兽的座位上，就是倒在这个兽的权柄，统治的权柄上，兽的国就黑暗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初代教会啊，这就代表着当时啊逼迫基督徒的罗马帝国，这个黑暗统治的势力对基督徒的逼迫。这里的黑灾，黑暗的灾啊，兽的国就黑暗了。同样我们也在出埃及记第九灾的审判，就是黑灾的审判，讲到黑暗遍及了啊，埃及遍地乌黑三天，人不能相见，而唯独以色列人家啊有光，有光亮。我们看到这个黑暗啊，那么在埃及的遍地只是三天的黑暗，那么这个五碗的审判啊，这个兽的国都要黑暗，黑暗就代表着罪恶、死亡啊，是紧密相连的。我不知道在这个罪恶、黑暗啊，这个死亡之中，这个永远的下去是如何的害怕啊！我们可以去想象。我们说，有的时候，今天很多的教会和信徒啊，都错误的以为说，那我们的上帝，你们的上帝不是慈爱的吗？啊，上帝怎么还会施行审判呢？那上帝怎么还会发怒呢？上帝怎么会对他创造的这个创造物打击呢？毁灭呢？上帝不是爱所有的人，爱全人类吗？我们说，当我们在回应这些错谬的观点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把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给对立了起来啊，认为有上帝有公义就不会有慈爱，有慈爱就不会有公义啊。之前我们也讲了，上帝的公义、圣洁啊，这个是都是上帝的属性，而且是完全合一的属性。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人混淆了上帝的义怒和罪人的发怒，就是上帝公义的愤怒和人的这个发怒啊，这两个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弟兄姊妹，对这个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上帝的愤怒它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愤怒，它与人的这个发怒是截然的不同。所以很多人想到上帝的愤怒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愤怒跟上帝的愤怒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发怒啊都是不好的啊，是罪的啊。那么的确罪人的发怒啊都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就以为上帝的发怒啊也是错误的，这就是我们混淆了这个上帝圣洁的公义的愤怒和罪人因着罪而产生的这个发怒，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愤怒、上帝的义怒、上帝的震怒都是公义的、圣洁的，也就是说上帝的愤怒是圣洁的、纯洁的、没有罪的，它是由公义圣洁为基础的，它是没有罪的。也就是说上帝的愤怒是与上帝公义圣洁的属性紧密相连的，而且上帝的圣洁是无限的、完全的圣洁。那么上帝圣洁的属性就决定了上帝必须要痛恨恶、痛恨邪恶。那么上帝无限、完全、至圣的圣洁就决定了他必须要痛恨邪恶。所以罪的邪恶是唯一解释上帝发怒的原因。不仅如此，而且是因为我们罪人的邪恶啊，罪人的罪而引起上帝公义的愤怒。那么上帝的愤怒就是上帝的公义、圣洁、诚实的属性对邪恶的必然的回应。而且我们看到上帝对罪恶的审判是无情的，是绝不松懈的、绝不妥协的，而且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抵挡上帝公义圣洁的审判。那么再来思考人、罪人的发怒，我们知道罪人的这种发怒是由人的罪、内心的邪恶产生的，它是不公义的、不圣洁的、是邪恶的，是对那个公义上帝的抵挡和对抗。因着人的罪，由人的罪发出来的邪恶，而且是不圣洁、不公义的，那么就引起上帝圣洁愤怒，这是根本，就是我们的不圣洁、我们的罪啊、我们的邪恶而引起圣洁上帝的愤怒。而且罪人的发怒就是犯罪啊，上帝的发怒是公义的审判，但是罪人的发怒是犯罪，是我们那个内心灵魂深处的那个罪恶向外的表达和延伸。而且我们对我们来说罪人的发怒啊是不容易控制的，所以叫义怒啊，不是那个上帝公义的义，是容易的义，是义怒，我们自己没办法控制啊，这就是我们的本性。 所以我们不能把上帝的愤怒和我们罪人的这个怒联系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七晚审判啊，是极其的可怕严厉，或许我们会错误的以为啊，当如此严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因着这个震撼人心的审判而马上悔改。其实我们错了，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这里说人被这个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啊，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而且又说什么呢？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神的神，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他们所行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十六章之后也还讲到啊，三次讲到不悔改亵渎神的名。这里让我们看到人不但不悔改，反而更加刚硬。这个就让我们回想到出埃及记那个十灾的审判啊，那个法老的心刚硬，他不是因为那个审判说我来悔改，而是越来越刚硬，而且亵渎神，不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想想为什么呢？啊，这就让我们看到罪是何等的可怕，让我们看到这个罪的丑陋羞耻，那个罪带来的这个带给人的这个结局是何等的无奈和绝望。那个罪就像这个死亡的毒钩啊，是带毒的钩，那么也是死亡和审判的这个必然之路。那我们人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我们有时候就是罪的奴隶，我们没有办法逃避逃离死亡啊和罪的审判。所以死亡和审判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七晚末后严厉的审判的时候，圣经反复的强调一点，就是那些遭到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的时候，那些带有兽的印记和拜兽的人，他们对审判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亵渎神，不肯悔改他们所行的，不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上帝的审判就是彰显了上帝绝对公义圣洁全能的荣耀。罗马书这个九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上帝今天宽容忍耐，仍就是给人悔改的机会。对那些不悔改的人来说，上帝的宽容忍耐恰恰是积蓄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罗马书二章四到六节也告诉我们说，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的审判日子来到呢？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圣经反复启示我们，罪人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归向耶稣基督。那么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战胜死亡、罪恶、权势。而且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终极审判，在终极审判主耶稣基督到来之前，你还有悔改的机会。这是上帝对你的宽容和忍耐，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的宽容忍耐当成儿戏，无所谓。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刚硬不悔改的人，只有上帝圣灵的大能才能苏醒你这个麻木的心和已经死亡的灵。上帝借着他的道，借着传道人的口，就是敲打那些蒙上帝怜悯的人，蒙上帝拣选的人，蒙上帝要拯救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否会临到你，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只有向上帝祈求，愿上帝的怜悯临到你，愿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临到你，愿上帝能够怜悯你，拯救你。那么作为你自己来说，当你来到教会听到真理的福音，那你就要谦卑你自己来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前，圣洁公义审判的上帝面前，来低下你骄傲刚硬的头，来祈求救赎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祈求上帝赦免你一切的罪，祈求上帝的救恩怜悯可以临到你。圣经告诉我们说，然而那些蓄意抵挡上帝、亵渎上帝、不敬畏上帝、拜偶像、有受印记、行恶的、认着刚硬的心不悔改的，就是为自己积蓄上帝的愤怒，积蓄上帝的震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的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么启示录七晚末后严厉的审判，正是成就了上帝应许的诺言。我们刚才看到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二十二节，讲到审判要彰显上帝审判的荣耀、全能的荣耀。那么接下来的经文也讲到，上帝要借着他蒙拣选的人、拣选的这些器皿，在他们的身上要彰显上帝慈爱救恩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未蒙基督救恩之前，我们也是那些属血气的、未重生得救的罪人。我们与那些悖逆、顽梗、悖约、抵挡神、不肯悔改、遭毁灭、遭审判的人是一样，我们原本是一样的刚硬， 与那些不悔改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是常常的犯罪作孽，积蓄上帝的愤怒，本当应受到死的刑罚，当死的审判，然而我们却蒙了上帝极大的怜恤。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拯救，是大好的好消息临到了我们。上帝就是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些蒙上帝恩典怜悯啊，早已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的身上。对我们来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为以色列人预备了羔羊的血，让他们逃避了那个最严厉的第十灾的审判，就是击杀长子的审判。同样，今天我们可以逃避上帝末后公义愤怒的审判，就像七碗的审判，是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真正的羔羊，羔羊的血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喝下了上帝愤怒的大杯，愤怒的大碗的审判。我们犯罪所积蓄上帝的愤怒，对上帝的愤怒不比那些遭审判毁灭的人少，然而上帝却宽容了我们，无限的忍耐了我们，保留对我们该受的愤怒，我们当喝的上帝愤怒的大杯苦杯。那么无限慈爱的上帝却留给了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爱子，代替我们喝下了上帝愤怒的大杯和苦杯。面对天父上帝的公义，圣洁愤怒的大杯苦杯，主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奇异的爱，流血的爱，舍己舍命的爱。这就是福音，救赎的恩典，无限圣洁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基督宝血遮盖蒙恩的圣徒，我不知道你的光景如何，是仍旧在黑暗中，陷在某种罪中、软弱中、属灵的贫乏中。那么请你来到这个圣洁慈爱救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到他的十字架面前，仰望依靠我们的救赎主，祈求耶稣基督十字架流出的宝血遮盖你，祈求主的恩典再次浇灌你，祈求主大能来复辟你、更新你、复兴你，我们才可以远离罪，为主的圣洁而活，单单为救主的荣耀而活。因为我们是蒙神圣洁，我们是圣洁蒙神所爱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彰显见证上帝救赎我们恩典 丰盛的荣耀。所以无论是审判还是救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都是配得称赞的，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恒的全能者，他就是公义圣洁真理信实的上帝，是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他的名是配得称颂的，他当得一切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当我们读到你的话语，读到启示录关于末后七晚的审判，主啊，这是何等的让我们心存战惊，敬畏你。主，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审判宝座面前，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当受的责罚，当受的公义的愤怒。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远离罪恶，过圣洁成圣的生活。主，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常常的责备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远离罪，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也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你真理的话语与你每一个儿女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